行，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来继续进行生命记系列的分享，今天是第56次正道，56篇讲章汇成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敬拜耶和华，是吧？摩西说他吩咐的诫命不是我们难行的，也离我们不远。所说的诫命我们知道就是指律法，律法不是完整的福音，但律法却是福音的一部分，而且预表并指向福音。行律法呢是重要的，但行律法所得的意义是叫你们可以因此活着。所以你发现摩西的这个见证在最后，他说当你行了这一切，敬拜耶和华，拣选了生命，你得着的祝福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叫你们可以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你们的列祖被应许的那个土地上得以居住，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假如你的全部的指向是我要把律法一条一条的全部都行全，你觉得你能够立刻获得今天以色列国的绿卡吗？你到那个地方去居住吗？是吧？所以我们说它并不是这样的简单的含义，它指向后来主耶稣在新约中启示完全的福音。但是在不会混淆的情况下，我们说律法福音是浑然一体的，对吧？如同旧约新约是浑然一体的。因此摩西所讲的这关于律法的事情和我们在新约中看到关于福音的讲述，它之间的核心那些原则都是相通的。在摩西的话当中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非常打动人心的陈述，就是说律法和福音原来并不深奥，并不难寻，就像摩西这个话的字面意思一样，谁都读得懂，对吧？谁都可以听得明白。他说你不用上天去找，不用到海外去找。不过啊，我们也是要知道在古代呢，天和海就是指非常的高，非常的远，人力不可及的地方啊，这不能抬杠说我们今天飞机可以上天，我们轮船可以过海，所以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找？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不是那么难找啊，因为古代的天与海代表着非常远的不可及之处啊。总意呢，11到14节，它总体的意思就是说神的道并不是高不可攀，并不是遥不可及，是不是？这里边神的道，你发现它就是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口里，在我们心里的，因为已经借着律法和福音的宣讲启示给了我们。中国人呢就有一个话说道可道非常道，喜欢把这个道搞得比较神秘，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就是说搞成像玄学那个样子比较高级，是吧？人都听不懂，我这个说话比较高级，人看不明白，我才觉得我学问大。但神的道并不是这样的，至少他的本意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承认，神即便是这样说了，他的道不是很高，不是很远，但是也不是说每一字每一句我们都非常轻松明白，就很容易明白，也是要学习，也是要去默想祷告的，对吧？但其总体的精神你是不会误解太多的啊，它是非常清楚的。就像说有时候你可能买到一个软件，这个软件你觉得好复杂，这个 Photoshop 或者这个什么东西，花了10000块钱买了很尴尬，不会用，是吧？但你必须明白一点，做软件的人这东西不是拿给你要难为你的，对吗？是为了让你用的，他非常竭尽全力的想让你用，想让你学会。你只要认真的学，通常是可以学会的，不见得每一个细节你都会，但 60% 到 80% 的功能正常人在正常情况下都是可以掌握的。圣经也类似于这个样子，这个道呢就在我们口里，在我们心里，它的大意，它的核心要义是每个人都应该了解也可以了解的。所以神的道不是高不可攀，也不是遥不可及， 就像在经上后来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的45章19节上帝这样说，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上帝就对他的子民讲，我可不是在黑暗隐秘处给你们讲话的，是明明的借着先知把我的话带给你们，我对你们讲话也不是突然的，我所讲的话全部的核心就是两个词，是公义和正直，也可以说就是一个词，因为公义义就是正直的意思啊，正直就包含着诚实、守约啊、信靠、谦卑，很多的这些美德都是在其中的啊。这就是神的道，并不复杂。相对而言，你要是看看别国的一些事情，你就会发现希腊的那些神他们讲话是含含糊糊的，喜欢让你完全听不懂，甚至根本不说话，自己想自己猜。我们的神也是，中国的神也是浑浑沌沌的，是吧？让你摸不清头脑，要自己去挖空心思去分析它。但是以色列的上帝就是一个，他的话和他的道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简明，简明不见得是简单，对吧？但他是很清晰很清楚的啊，不是费解的，不是繁琐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真的是有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啊，只有神的道配得上这个称呼，他的道是那真正简明的。美好的律法和福音都已经清清楚楚地赐给了选民，叫人可以遵行，并且因此活着，甚至于因着福音来得永生，对吧？这是神的道。最明显的关于律法的要义，就是在诗篇的19篇的后半段，是不是？诗篇19篇是特别重要的一首诗，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旧约的概括，因为它前半部分讲上帝创造的奇妙，对吗？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然后中间的一小部分就是在讲神的律法是多么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几个形容词说全备、确定、正直、清洁、洁净、真实，就是我说的大道至简啊。最后就讲大卫他的仆人，我有罪，但是我却能得着你这律法，与你有约，你的名值得称颂，所以就把创造的神、拯救的神和被他拯救的选民完美的结合在一篇诗当中，这是诗篇19。所以神的道不用你上天去找，跨海去找，下地去找，找是很辛苦的。屈原是不是有两句话蛮著名的，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想上天下海的去找，是不是？找到了没有啊？没找到，自杀了，是吧？在这个白居易的那个《长恨歌》里也有这么两句，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个简直是可以讲是以人本方式寻求真理、寻求真爱这种路径的一种谶语，就判定了你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找那真神、真理和真爱，一定是上下求索，路漫漫，两处茫茫皆不见，对吧？总是找不到。但是我们何其有幸，居然被神启示我们他这清晰明白的话语。所以当摩西说了这个话，不用我们上天入地找，这话这道就在我们口中，在我们心里是我可以遵行。这个话的确切意思在新约当中圣灵借着使徒保罗给出了我们解释， 有可能你读到这一段已经觉得很似曾相识，因为你在罗马书是完全读到过这个引用的。保罗在罗马书的十章五到七节这样说，这个我当年背得很熟，因为带我信主的人给我一个比100块钱人民币大一点点的一个小册子，叫四个属灵原则，里边是好多这个罗马书的经文，其中就有这几句，所以当时是背得非常熟的啊。罗马书的十章五到七节这样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而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括号，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括号，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括号里是保罗的诠释，对吧？是保罗被圣灵感动来解释这个话的。摩西说，谁能上天去给你们找？谁能去下到阴间给你去找？谁能跨到海里边给你去找？摩西这个话，我们可能仅仅觉得啊，就是说那个很难找，或者说那个天高路远你找不到，唯有神给你。但是保罗却说，这是指着基督的，说谁能上天，就是谁能把基督上去领下来；谁能下地，就是谁能去把基督从阴间再拉上来。没有人能，只有神能，只有基督自己能，对吧？而一个什么叫做基督从天上下来，这就叫道成肉身。什么叫做从阴间上来，这就叫死里复活，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这个话，摩西的这个话，都已经有福音的核心要义在其中了。这就是圣灵给出的诠释，这就是律法何以指向福音的原因。所以保罗也承认我们刚才说的路漫漫呀，两个接不见了这种咒诅一般的话的有效性，就是人想自己找是做不到的，无人能够上天入地自己找到基督，没有人做得到这一点。曾经人试图想这样做过，造一个通天塔，造一个巴别塔，除了显扬自己的荣耀，也多有人认为他也有一个目的。什么叫通天塔？就是想人要去找神，对吧？去跟神沟通，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人找不到。通天塔是没有的，天梯是有的，天梯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塔是从地上盖上去的，这个路径就不同啊。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除非基督道成肉身，传道授业解惑来救你，然后又下到阴间，是吧，死里复活的来赎你，除非是这样，要不然没有人找得到真道，找得到真神真理。所以这里已经刚才说了，给出了福音的两个要点，这两个要点就是生命是从天而降的，无论是基督耶稣的生命还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因为是圣灵降下来重生你的，对吧？这是第一个要点，生命是从天而降的，然后死亡是被主胜过的，不是被你胜过的，是被主胜过的。而圣灵重生你也是代表这件事儿，是神胜过了你灵魂的死亡，使你活过来，对吗？福音的要点就是生命从天而降，死亡被主胜过，这两点都是在说主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你要做什么。福音的要点是主做了什么，不是你要做什么，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区别。保罗是这样讲的，他对摩西的解释就是这个意思，说福音的核心是基督，是基督做了什么，而不是人的回应如何。显然生命的降下，死亡的被战胜，这都是主所做的，也是主赐给我们的信心，才能让你相信知道并且遵行顺服的。所以主把这样的他做了的事情产生的功效，借着信心赐给了我们，使我们相信并且得着那功效，这就叫拯救，这就叫救恩，对吧？ 这就叫救恩。如果说律法是一道满分150分的卷子，你要去考，你就想问，就好像你在学校的时候，你问你们班那个学霸，哎，你说这数学卷怎么能考150分啊？或者，哎呀，这个太高了，我能考到140分就可以。你说怎么考140分？学霸会告诉你啊，那你就两道填空题别写呗，因为他把是150分，他除非错了，是吧？你能考到150和他能考到150，你能做到律法所要求的一些义，和基督完全成就了律法的义，这里边的区别是什么呢？是我们能考个数学考150分，是因为我竭尽了全力，我真的那天灵感大爆发了，我考了150。但是人家考150是因为那个卷子只有150，因为满分只有150。同样我们觉得我做行律法，哎，我行的不赖了，我这相当80%的圣洁了，我这考了140分。基督行全了律法的义，好像你看满分而已，满分不是比你多十分的意思，是因为律法的义的要求就那么高，而基督是无限的神，他满足了。还慢说，人间也没有人能够接近于律法所要求的义，对吗？是耶稣基督亲自成就了的完美的这个义，借着他赐给你的信心，借着他的降下，他的复活，他的升高，他的再来，将他那个满分归算给了我们，这就叫拯救。你仔细想这件事，确实跟你是毫无关系的，因为人家那个题目的要求就是满分才得救，我们人间没有任何人可以达到满分，连接近都做不到，是吧？对吧？接近你都做不到。从这儿到那儿，如果是一个150米，那边是个插排，这边是个灯，你必须是至少150米的电线扯过去它才能亮。你说我扯了130米130米也不会让这灯泡亮度就是 80%， 对吗？只有亮和不亮的区别。所以人间的确有些人做得好一些，有些人差一些，然而结果都是不及格，甚至是零分负分，得不着救恩的义，凭着自己的行为得不着，唯独耶稣归算给我们，这就叫福音的要点。人所做的在这个救恩的果效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劳，完全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当这样的真救恩借着他给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在我们里边生根发芽之后，我们就会产生那救恩的果效。这个果效或者说结果或者说你得着了什么，也是对应刚才主所做的两件事。主从天上降下把生命带给我们，将来还要使我们与他同享天上的什么呢？永生，还有那国度，那基业，是不是？这是第一个给我们的果效。它同时对应的是主从阴间上来，胜过了死亡，死里复活，也就意味着我们也死里复活，我们也逃脱了那地狱的烈火与永死，逃脱了那最终的审判，对吗？彼此，这就是救恩给我们带来的果效。一个是奖赏永生与基业，一个是其实也是奖赏，是逃避惩罚，也可以算奖赏，逃避了地狱和弃绝啊。天上就是永远与神同在，地狱的意思就是永远与神隔绝，因此你也倒不用非得上天入地才能体会到这件事儿。你在今天这个世上，如果你已经与神隔绝，你就是活在地狱里；如果你是与神同在的，那么你已经在地如天，活在了天上。啊，保罗接下来继续的解释摩西这几句话，在罗马书10:8-11，他继续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这是不是就是今天的经文，对吧？因此下面那句话就注明了，这就是我说的当年一定要背下来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是不是都背过？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你来到了我们的布道会，我现在最后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愿意承认耶稣是主吗？我承认。你心里信不信他是救主？我信。哈利路亚，你得救了，是吧？这样来的，因为说了吗，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啊。你信吗？你信。你说我信，称义了。你承认吗？我承认吗？好，你得救了，所以你今天是基督徒。我当年就这么被基督徒的啊。但这是圣经的话，圣经的话并没有错，是吧？并没有错。我们说真正的神的道，这一位从天而降，这位裂天而降的神，不用你上天找他，他从天上找你；不用你跨过海去找他，他分开红海他找你，是吧？所以这一位神和这一个让人重生的灵，这一位拯救他儿女的父，共同将这福音作用到我们里面，将这道显明给我们，叫选民可以得救，可以称义。保罗的意思就是，那得救之人，他的得救的标记就是，这选民会口唱心和的称颂主，他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跟随主，是吧？他口里承认，承认什么？不要忘记刚刚讲的两节之前的上下文，承认耶稣基督是从天上降下来那道成肉身的主。心里相信什么？相信的不是你觉得哎呀，神会对我这个好那个好，相信的首先要相信的是基督耶稣从阴间上来，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是不是？这才是叫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首先要指的意思。你要承认和相信的都是主所做的，这种口里认信，承认就是认信的意思啊，和心里相信，这是恩典的记号，不是打开恩典之门的钥匙，你可以明白吗？是你得着恩典之后的记号。不要产生一种误解，好像是说我只要这样做，我就好像召唤了什么来了，是吧？然后使我得着了什么。在你以为这个事儿发生之前，已经有另一件你或知道或不知道的事儿发生了，是圣灵在你的里边做的，使你可以如此行。所以说这叫恩典的记号，是恩典让你这样说，这样信，这样承认，这样确信的。所以这个记号是很清楚的，清楚的就好像在逾越节的时候那个门框上刷的羊血一样，就好像五旬节的时候那个又像火又像风又像舌头的圣灵一样，那是个记号，非常的清楚。但是这个美好的经文和应许，就是在这二三百年以来，可以说是不断的被曲解和降维了。我指的就是说，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本来这个话是完全指向基督的，指向的是基督做了什么，以及你要承认什么，你要相信什么，是吧？指向的是个客体，不是你自己。指向的是外乎于你的他者，是另一件，不是你，是基督，是基督所做的。这本来是福音的要点，指向他，如今他却变，慢慢慢慢的变成了指向我们自己，指向了我的口和我的心是让我得救的原因。这就是一个看似不经意的，看似小小的，似乎仅仅是焦点偏移，但是当焦点偏移之后，福音就立刻就变了味道了，就被解构了。我们说福音和信仰真的就是像摩西像保罗所说的，它很丰盛，但是它并不复杂，它很深奥，但是它不晦涩，是不是这样？我们的圣经就是这样的，它内中有生命， 但它不是一个繁琐的卷帙浩繁的那么一个东西。圣经就是这么薄薄的一本，这一本真的不算篇幅太大，对吧？你要跟别的什么佛经也相比的话，什么叫唐三藏，那就是藏经阁的，是不是啊？这个部那个部那么多的书，要中国的儒家经史子集那么多的书，圣经就这一本，所以它跟那些相比绝对不是繁琐复杂晦涩的，但它内中有真理，有简明的道，有丰盛的生命，这是福音和信仰的本质。去行这信仰，去真正活出一个信仰的样式，实际上也不复杂，你可以用很多方式概括它。我们每周所做的也无非就是这件事，对吧？比如要我说，信仰其实不复杂，信仰的意思就是你心里相信的你就说出来，你说出来的你就做到，完了，就这么简单啊。你说好简单，不简单，对吗？你都懂，做不到，不简单，一辈子要去操练这件事儿。你心里真的相信的，你口里才会承认，真心的承认，你不说谎。你说出来的，你就要去践行，你就要去做。说和做之间的距离，远远的大过从你的心里到你嘴里的这个距离。啊，说得到未必做得到，想得到你也未必说得出，是不是？所以这个看起来不复杂，但是做起来很困难，很艰难，需要一生靠着神的帮助同在去征战，这是福音的本质。就像福音刚刚在中世纪那个欧洲罗马倾覆之后传入到那些日耳曼的蛮族当中，日耳曼人起初是那种什么德鲁伊的，是拜那种大树为神的啊，拜大橡树的。然后宣教士呢，就你们拜这个树神，你觉得他了不起不敢信基督，是因为这个树神会如何，那我就不动声色，很简单，上去拿斧头砰砰砰一顿砍，既没有人敢帮忙，也没有人敢拦他，是吧？因为这个在搞一个对他们来说亵渎神的事，是不是？但是人家砍倒了之后，你发现也没有怎么样，发射直言会信主。后来就有别的蛮族起来，那就不一定信了，看到有基督徒树立的十字架全给你烧了，把基督徒抓起来打了，甚至杀了。但是后来借着许多的神迹奇事，借着这福音的宣讲，那蛮族就信主了。信主之后啊，克洛维他信主之后说，我们当怎样的来去跟从主。哇，那个宣教士就说的这个话很著名的哈，在历史上说，从此你需要做的就是烧毁你敬拜的，敬拜你烧毁的。他们原来敬拜的大树神嘛，是吧？敬拜一些木头偶像，烧毁你所敬拜的，而敬拜你曾烧毁的十字架，是吧？十字架代表的基督，代表的真神，福音信仰。所以你说福音和信仰复杂吗？不复杂，这两句话。刚才我说了，56为什么汇成一句话，就是敬拜耶和华。你就拜他，离弃偶像。你做到了这个就是完全信，但是这个那么容易做到吗？并不容易。中国话很少说信，我们这个文化的字典里，你仔细想，你仔细想啊，当说到说义，哎，这和我们传统文化还接近的东西比较多，是不是？起码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你发现我们的古籍还有很多探讨义，但是说到爱少一点，咱们不怎么爱说爱，是吧？然后又说到信，你发现其实就更少，尤其圣经说的这种信就更少。我们好像比较理性，我们不会说信心与行为统一，这是圣经的要点，对吧？有信心就有行为，真的行为代表着真的信心，真的信心有真的行为。我们喜欢说信和行的合一，中国古代会比较讲说知行合一。那你说知道是相信吗？知道完全不是相信吗？应该说它有交集，是吧？但是知道不完全是信心，而是信，我们说的信包含着你对神的知道，真知道，也是我们常说的认识神，是吧？一个信神的人也可以叫做认识神，这个意义上你要说知也没问题。但实际上我们隐隐约约的觉得 似乎如果只是理性上的知道，那一定不是真的信的意思。信指的是一个不只是理性，它不是抛开理性，是说要用理性，但更要用你的灵魂，用你的心去产生的那件事情，我们叫信。所以在中国的文明当中，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越到后来这种理性的成分越厉害，我们比较讲知，知就知道，理解，消化，掌握，是吧？分析透彻，能够应用，我们总会这么想问题，这成了我们这个文明的上限。而信心的道实际上要在这个上限之上，所以我们常常在讨论关于信的时候出现一种无语，一种失语症，因为我们没有对应的词汇，没有对应的背景，对应的例子，说来说去就变成了啊，那信耶稣就信则有，就不信则无，你一定拿自己的东西往里套，是不是就变成那个效果。所以这是文明的上限，是需要被神的道从上面来打破，你才可能突破它。因此咱们古人也有一个哲学的思辨，常常说叫知行合一当中，你说是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呢？有一点类似于我们在探讨，你说信比较容易还是行比较容易，是吧？你知道一件事情比较难还是去做到它比较难？一般人都说那肯定是做到比较难，因为知道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要点，中心思想，能概括，我们叫知道。但你要再换一下，你说信比较容易难还是行比较难，你还是觉得信比较容易吧。你看我都说了，我就呼召你，我问亲爱的朋友，你信不信？我信。你承不承认？我承认。愿不愿意悔改？我悔改。好容易啊，那你去行啊，做呀。啊，做不到，很难。但其实我们首先承认，真的信，真的知道，真的行都很难，这个肯定承认，是吧？不过你如果非得问哪个更难，其实要我说是信更难，真知和真信更难。比如说啊，常常有人有这样的做法，假如说哎呀，最近身体不好，体重增加，我要锻炼了，你像我这样的胖子哈，你们都要来励志减肥了。不过你励志减肥由得我，是吧？跑起来由不得我，是吧？有人有谣言说我是一个很凶的胖子，我今天澄清一下，这不是谣言，是吧？你为什么不减？你仔细想啊，你为什么不减？肯定是因为你心里有一条你暗自真心相信的自己定的一个上限在这儿，你心里觉得我还没有突破，是不是？肯定是这样，所以你觉得我还可以接受。虽然我嘴上也可能敷衍一下，哎呀，的确要减一减了，要锻炼了，但我心里不服，我心里真实相信的是你说的不对，我知道这个才对，我定的这个标准比较对，是这样的。当然，到有一天你发现，真的连你定的那个底线都突破了，那个上限都突破了，你说我能接受的是我200斤，我今天一看表，啊，把鞋赶快脱了，是吧？把外衣也脱了，还是 200.05， 啊，你慌了，慌了之后怎么办？我一定要报个班，学习 PS 技术，是吧？以后照片我能把它 P 瘦了就行，人还是愿意选择行一个更简单的，对吧？所以作者这些的意思是，行很难，但行不出来，归根结底还是真不知道，或者不真知道，是骨子里边的不承认，是灵魂里的不相信。你真真实实相信的事情，你是一定会去做的，你并不去做的是因为你真的不相信。所以信其实特别难，人总是被你的观念，被你的意志，被你的灵魂，被你的理性驱动去产生行为的，对吗？那个外在的行为没有，就还是因为里边发动机 CPU 操作系统出问题了。 它不是打印机出问题了，往往打印机要打不出纸来是它的问题，打印出这个东西它花了，那一定通常不是打印机的问题，是你这边排版就出问题了，对吧？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对于别人说的，尤其是外乎于你的人说的事情，我们是倾向于怀疑的。这个时代尤其是如此哈，我们就是怀疑一切的，除了怀疑本身。我们对于任何问题的答案，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回答都是真的吗？我不信，这是真的吗？不至于吧，对吧？这是我们的第一反应。我说或者是真不知道，或者不真知道，或者是不真信，或者是真不信，但是结果都是没有信。真不信是完全不信，不真信是他觉得他半信半疑，半信半疑并没有得着一半的祝福，结果和不信是一样的哈，所以他放在一起讲。比如你说我们都最熟悉的例子了哈，彼得他发誓赌咒的，我要跟随耶稣基督不离不弃，是吧？直到死亡将你和我分离，是吧？你说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真的相信自己说的事情的吗？是这样，他肯定相信，他骨子里边很鄙视他的十一个同伴。你看看你们，瞅瞅你们这一个个的，咱跟老师跟了三年多，多大的恩惠，多大神迹都没见过，咱们今天一个缩头乌龟一样怂成这个样子。咱们老师拉比都死了，一个都不敢出头，我跟你走。他说这个时候慷慨激昂，他很激动，他是真的相信。但你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他所相信的这件事他可没有经历过，他并没有经历过称为神的这一位，又是在人的形象当中出现，又被称为我们的拉比，是我们的夫子，我们是他的门徒，这一位如此的大能，行那么多神迹，然后他却说他要被弃绝被杀害。我说我要跟随你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实际上他并不知道。假如我今天跟你说，我很有信心，我准备跟一个什么登山队，我准备登一下这个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我也不要求登顶，我没那么大志向，我能到8000米营地就行，我很有信心我能过去。别人就会说，哇，好厉害，你去过吗？没去过。那你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就因为没去过，我去过就没信心，对吧？当然我说，我虽然没有上过8000米的那个地方，但我去过西藏，而且我发现我这个体质高原反应非常轻，而且我实际上登到过7000米的那个雪山，我真的登到过啊，那个营地，7000米和8000米不就差1000米吗？至少别人对你的话稍微相信一点，他是有点体验在的。但实际上7000米和8000米的区别大概就是刚才说那个考试140和150的区别，就是你跑步，你不二胜不才9秒几吗？我不也10几秒吗？没差几秒是吧？就这个区别啊，没差几秒，的确没差几秒。但是人所说的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往往信心很大，新兵上战场就斗志昂扬，是吧？都不知道自己要当炮灰了，是吧？啊，就很热血这样子。老兵是很忧愁的，对吗？老兵要再上战场，刚从伊拉克回来，刚从阿富汗回来，现在又让我去非洲什么索马里去，他很忧愁。他一想，耳中那个枪炮声，鼻孔中又似乎闻到了那个硝烟的味道，似乎又出现了战友被那个炸弹撕裂成几块的那个样子，似乎又记起了那个没日没夜吃不上喝不上的那个状况，似乎他肋旁虽然穿着防弹衣，但是被子弹擦中的直到现在断成的四根肋骨的伤口，一到阴天下雨隐隐作痛，这些东西无一不再提醒他战争多么残酷。但他最后还是决定我去。你有信心吗？我信心不大，但我愿意试一下。其实这样的人是真的知道咋回事的，对吧？因此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的真知道，彼得不真知道。 所以当他说这个话之后，耶稣说，是吗？好，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说了一句非常煞风景的话，非常打脸的话。估计这个时候彼得虽然没有反驳，但心里可能回想的就是，真的吗？我不信，你还鸡叫两边以先，我现在看看掐看点，马上 再到三点半鸡就叫了，现在都十二点了，我就不信凭我彼得，我这个纵横江湖多少年，我还撑不了三个半钟头，大概心里就是这种念头，对吧？我看谁敢拦我，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冰拦 我杀冰，鸡叫我杀鸡，是不是？谁还能让我不信离开你？但是你发现那之后就是一个无名的婢女随口指认，哎，你是不是跟过耶稣啊？他正在烤火，他的却寒冷的冷的好像颤抖起来，他的心就消化了，马上张嘴就是，没有啊，你不要乱讲啊，你认错人了，不是我。然后人家又说，他又不承认，从第一次到第二次，从第二次到第三次，连续的跌倒仅仅是片刻时间。这就是彼得的故事，对吗？所以你发现没有，口里认耶稣是主好像不那么容易吧。人家就问你，哎，你是不是跟过耶稣呀？不是，我没有，你认错人了。哎，你说这嘴上承认一下能咋的？但就这么难，口里认耶稣为主并不容易。因为这个经文你仔细想，你在决志呼召大会上承认主，和在逼迫要杀你的人面前承认主，这是一个概念吗？那么我再问大家，你觉得说让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指的是让你对基督徒承认耶稣是主，还是对外邦人承认耶稣是主？你说都有啊。啊，那倒是，你对基督徒都不承认你耶稣是主，你也就不用问下一个问题了，对吗？但你说到底你对基督徒承认耶稣是主容易，还是对外邦人，甚至就是要正在要逼迫你要杀你的人承认他是主，哪个容易？那个经文实际上到底在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后者，指的不是让你在信的人面前说你信，恰恰说的就是让你在不信的人面前说耶稣是主。能够这样做的人，他也当然可以在基督徒当中承认我信主，但反过来就不一定，对吧？你在教会你承认耶稣是主，出去就不一定了啊，反过来不一定。不过我们这里不是在马上给你得出个结论，我们大家都要坚强勇敢。你看这个彼得他跌倒了，我们那个指责他的手指就像彼得当时指责那十一个人一样，是吧？你看我就不会，心里不要有这个念头，我相信大家不至于有，是不是？想要真的在逼迫着你的面前，在外邦人，在压力，在诱惑面前，你还承认耶稣是主，我必须承认，真的非常非常难。王明道当那个冰冷的枪口顶到他的腰眼的时候，他的心就消化，他就跌倒了。好像你发现打倒彼得更容易，都不需要用枪，就是女仆和公鸡就可以，是吧？就那个意思，人家随便说你一句话你就倒了。他们都是用了自己的后半生去悔改，去把自己那个被破碎了的自我靠着主重整起来，重建起来。所以你要问王明道先生牧师，你问彼得使徒说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容不容易，他一定不会像今天的人这么轻易的告诉你容易得很，你只要今天跟我做决志祷告你就信了，他一定不会这样讲话。他根本想不到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个美好的应许和福音与恩典的记号在今天是怎么被玩坏的。这个经文，曾经的过去，当我做不到神的诫命要求，我承认是我软弱，是我犯罪， 可是到今天，只要我做不到，我会张嘴就来，是因为标准太高，或者那根本都不该做，对吧？这是今天这个世人。最近美国街头，纽约街头那个超级有一个大广告牌，新一期的，就是一个属于时尚什么美容健身的一个杂志，一个大广告，那个照片是一个叫做大码模特，你搜一下就知道，就一个自信的200多斤的一个女子，是吧？就很自信的样子，这个非常代表今天的这个说法。如果我体重超重，我高血压，我三高，我血糖高，我现在心肺都出问题，我要减，我减不下去。如果刚才所说，我承认的是我不对，我软弱，我超出了正常标准太多了，对吧？我不是为了别人说我好不好看，我哪怕为了健康的原因，我都应该去让它回到正常标准，是吧？我要去做，做不到是我的问题。但今天的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告诉你，你没有必要做任何事儿，你活成什么样都是对的，多元的，你就是对的。谁说过基督教的生活，基督徒的生命就非得是那样的？那些人都是狂热了，你呢就照着你心里所认为的去做就可以了。这是今天这个世界不断对于传统，对于启示的解构所造成的。所以这是一个灵魂 PS 培训班，这个太厉害了。他教会人的不是制作个照片而已，是让你能够来系统的编造谎言，能够让你的自圆其说越来越精致，越来越严密。所以到了今天，心里相信实际的意思变成了你心里信就行，但别说出来。口里承认的意思在今天变成了嘴上说说就好了，心里别当真，实际上成了这个了，对不对？我说的是对基督徒。很多人说我信吗？我信，但别太当真，或者你心里有就得了，别到处跟人讲。这种理解和保罗、摩西他们的诠释相比，那就是十字绣和十字架的区别。背起十字架跟主走很难，背个十字绣是很容易的。加尔文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许多人都会夸他们自己幻想的信仰，以为是心中的秘密，却忽略了口里的承认，并认为这种承认是肤浅的、空洞的事。看这样的人将怎样回答保罗的教训？若是没有火焰，没有热力，却坚持说有火，这样的人不过是在那里胡说八道。看到这儿，我发现原来我很仰慕的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加尔文的年间，圣徒辈出的年代，在加尔文看来已经就充满了肤浅、空洞、没有热力了。他犹如此，我何以堪呢？是吧？那个时代都已经是这样了，我们今天这是什么时代啊？所以到底什么叫相信呢？什么叫承认呢？什么是称义？什么是得救啊？这些古老的命题今天在我们的心里实际上恍惚了。再次强调，保罗、摩西说的都很清楚，口里承认是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是说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对吧？这是圣经的原话。那我再说，那么人为什么口里不能承认，心里不能相信呢？就是因为你不能承认耶稣是主，是因为人实际上所相信的是另外有一个比耶稣更大的主。所以他怕别神超过了怕基督，或者说怕人超过了怕主。 而且心里有一个默默的暗戳戳的一个念头，基督是软弱可欺的，我无论犯多少罪，他当然是会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原谅我的，他喜欢原谅，他每天不原谅个谁他心里难受，那我就让你别难受，我就犯罪，我犯罪你原谅。耶稣总是好哄的，但这个领导可得罪不起，这老板我可不敢惹，这政府那可不能对抗，所以暂时就不承认吧。因此眼前这个逼迫我的引诱我的，这得罪不起，这大可敬畏，耶稣以后再说吧，反正他的恩典特别大。这成了我们心里实际上的想法和念头，所以嘴里就不承认了。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呢？相信的意思就是相信死里复活，相信死亡不是结局，死亡被耶稣战胜了，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我们最终也都要从死里复活。我们的福音，我们所说的相信，心里相信指的是相信这件事儿。你真的相信人死以后会复活吗？也就是死亡不是末日和终点吗？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在今世的活法就会截然不同。而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相信活不出基督徒的样子，就是因为实际上心里并不信复活。换句话说，心里特别怕死，对吧？怕死包含但不限于，就会怕疼、怕苦、怕寂寞、怕黑、怕冷、怕空虚，这都指向着怕死。因为这些东西汇总起来是不信的人对于死亡的想象，对吧？而我们要说的是死亡不是那样的，我们死后是立刻与主同在的，到了那日子还要他来带着我们的灵魂下来，与我们的复活的身体相结合，我们会以比现在更好的一种全然的更新的完全的生命，享受着我们已经知道有的一切和我们都想象不出的一切，与他一同作王，与他一同同在，与他去在那天上有那永恒的安息与永生。这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所信的，至少是我们所应该信的。可是当人如果并不这样相信，他骨子里边相信的是死后很可怕，死后还是原知万事空的，我但悲不见我九州同什么的，是吧？那么他就当然怕死，因着怕死他就还是魔鬼的奴仆，他就还是在人前，在各种的压力各种的面前不能够相信，不能够承认，因为怕死嘛。原因就是在这里，你越不信永生，你就越爱今生，你越害怕死亡，你就越怕魔鬼。这样的人最终就会产生一种状态，他心里对于灵魂的事情是很淡漠的，他不爱提，他甚至讨厌别人讲属灵的事情，与灵魂有关的事情。你要记得，你怕谁，谁就是你的主；你爱谁，谁就是你的神。我说的是那首先的，对吧？你最怕的那个就是你真正的主。你如果说我最怕的是疼，最怕的是死，那就说明仍然那掌管死亡的那一位是你的主。你说我爱神，那我问你最爱的究竟是什么？不用说，你分析一下，你自我省察一下，你每天都在做什么，那就是你最爱的。你最爱的那个就是你实际上的神啊，所以这两句蛮好记的。你怕谁，谁就是你的主；你爱谁，谁就是你的神。实际上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小药理问答其实说得很清楚，72问说使人称义的信心是什么。我直接说第二个部分， 使人称义的信心不仅赞同福音应许的真实性，而且接受并信靠福音所应许的基督和他的义，从此罪得赦免，在上帝的眼中得蒙悦纳，被算为义，以致得救。这跟圣经的启示是完全一样的，对吧？不过呢，就如我刚才所说，曾经那是十字架的福音，今天变成了一种十字绣的祸因。今天是一个微信的时代，每个人都是微微一信表示前进，是吧？曾经是清教徒的时代，今天也是清教徒的时代，不过是轻重的轻，我们都成了清教徒、微信徒。这是这个世界的写照，这个世代的写照。不过主却说，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面前也必不认他。你觉得你对神微微一信，神在天上将来对你就微微一认吗？没有，对吧？微微一信约等于不信，是吧？那么上帝说了，你不认我，我不认你。这些经文很好记，路加福音129，意味深长，是吗？子莹写的那首歌里，我们高声唱耶稣是主，是不是？那就要口里承认。不过我们紧接着要说，堕落总是有两种方向，上下求索的，有向下堕落的，刚才说了微微一信，但也有向上堕落的。如果说刚才说的这种微信徒、清教徒是在贬低了崇高的福音，那么相反方向那个错误会架空拯救人的这福音。经上明明说这福音离我们不远，但是另外的一个错误会把它推到离你很远啊。这样的一种人自以为信的是很虔诚的、很前进的，其实不过是与众寡合，独自寻求智慧，心里恼恨真智慧。这样的人信得很孤独，隋朝有个人叫独孤信，哎，我觉得是这种人的祖师爷，孤独的信哈。摩西说这个道不用上天过海求，保罗说这个福音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但是从古到今就总有这些独孤信这种人来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把福音和信仰不断给你架空。他们很喜欢讲分别，首先分别为圣没毛病啊，不是不能讲，对吧？我说的人他几乎只讲这个词，他很喜欢讲，不断分别，分别分别八次之后成了八别，是吧？这种叫做一种信仰的内卷。他们把因信称义这白白的恩典变成了一种无法承受的，事实上要你靠行为称义的咒诅和重担。你还记得保罗曾经战斗过的一种人，哥里派，是不是？这种人坚持福音这些要信啊，但是一定还要怎么样？受割礼，不受割礼不得救。你明白没有？他不是加很多，他加一点点，层层加码，对吧？起初就加了个割礼，加一点点，但这就让人被与福音的距离拉远了一点点，是吧？而且不见得是一点点，这个距离可能已经不可忽视了。所以保罗非常愤怒的，是不是咒诅他们？他说：“我恨不得这群人怎么把自己割绝了。”这话够厉害了吧？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不过我们紧接着要说，堕落总是有两种方向，上下求索的，有向下堕落的，刚才说了微微一信，但也有向上堕落的。如果说刚才说的这种微信徒、清教徒是在贬低了崇高的福音，那么相反方向那个错误会架空拯救人的这福音。经上明明说这福音离我们不远，但 但是另外的一个错误会把它推到离你很远。啊，这样的一种人自以为信的是很虔诚的，很虔敬的，其实不过是与众寡合，独自寻求智慧，心里恼恨真智慧。这样的人信得很孤独。隋朝有个人叫独孤信，哎，我觉得是这种人的祖师爷，孤独的信啊。摩西说这个道不用上天过海求，保罗说这个福音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但是从古到今就总有这些独孤信这种人来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把福音和信仰不断给你架空。他们很喜欢讲分别，首先分别为圣没毛病啊，不是不能讲，对吧？我说的人他几乎只讲这个词，他很喜欢讲，不断分别，分别分别八次之后成了八别，是吧？这种叫做一种信仰的内卷。他们把因信称义这白白的恩典变成了一种无法承受的，事实上要你靠行为称义的咒诅和重担。你还记得保罗曾经战斗过的一种人，哥里派，是不是？这种人坚持福音这些要信啊，但是一定还要怎么样，受割礼，不受割礼不得救。你明白没有？他不是加很多，他加一点点，层层加码，对吧？起初就加了个割礼，加一点点，但这就让人被与福音的距离拉远了一点点，是吧？而且也不见得是一点点，这个距离可能已经不可忽视了。所以保罗非常愤怒的，是不是咒诅他们？他说我恨不得这群人怎么把自己割绝了。这话够厉害了吧，都近乎于骂人了，是吧？我们说叫咒诅。而这种割礼派有没有这种属灵和精神的后裔？有的是，就是我说的这种人。他们万变不离其宗，核心的意思就是要把我们之前讲过的应该是给你的心所受的真割礼，非得要变成某种肉体上可见的割礼。这就是他们的一切做法的本质神学根基，所以都是割礼派。这种人就是一直在给你倒车倒车，又不提醒你请注意，是吧？所以他们会层层加码，不断的把自己定的标准套在神启示的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就可以得救，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可以称义。他认为神这个标准不够高，他要给你加更高。刚才我给你所有的解释都是在告诉你不要把它搞得很庸俗，很肤浅，很个人，但是也有另一个方向的解构，对吧？是把它要搞得再加码到一个你做不到的程度。王一牧师有一篇默想叫默想信心，是吧？很多人都读过，它非常好，里边有这么一句引用，他说这个柯志明老师用四个汉字表达了福音与一切宗教，特别是与儒释道文化的迥异。我很喜欢这四个字，叫做穷德见恩。人的道德破产了，不要再靠道德，靠所谓的分别，靠所谓的自以为的圣洁去称义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恩典了，对吧？穷德见恩。因为福音的实质和前提就是道德的破产，信心需要承认自我的破灭，再加上四个字，福音的奥秘即穷德见恩，因信称义。所以我的意思是，这些独孤信，他们事实上是废掉了神恩独作，重新再主张因德称义。有时候不会这么讲，但他会不断的给你讲圣洁，好词让他玩坏了，让他架空了，架到最后，实际上他在主张因圣称义，这就是因德称义的变种，是因行为称义的变种。 这种人为什么喜欢不断的分别呢？我是归正的，你是不归正的，你不归正啊，下地狱。哦，咱俩都归正的，511你信不信？不信呢，下地狱。啊，你也信呢？我请问你这个解释是什么？第一啊，不错不错，感谢主。第二，不错不错，感谢主。第三点，哎，你是这么认为的呀？哇，你对第三点的解释居然跟我的理解不一样，下地狱。你居然看过黄色书刊，他说的是《红楼梦》什么的啊？下地狱，我都没看过，你敢看过？你对我咒你下地狱的正义审判不服？下地狱，下地狱，下地狱是吗？这是这种人的标记。独孤信们是名不虚传的，那绝对信到没朋友，特别是没有主内朋友，他背不住跟外邦人还能够交往，就唯独跟基督徒交流不了。他比以利亚还悲壮。神说都有7000人，他说不对，你说的不对，就我一个人敬拜你，就我一个人真信的。神说不是，还有7000人，是吧？住口！我说的对，别说话，别插嘴，我是人间常务副上帝，对吧？这是他实际的信仰。所以他的世界里其实就只有他，没有神，更加没有人。不过你要知道，人上帝造的这个人，灵魂尘土结合起来的这个人，他不是一种孤独的生命，他是一定要借助外在的，借助他者才能够来给他坐标定位。我们总说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你记得这句话，你也承认。那我问你，不给你个坐标系，什么叫做找到你的位置？如果你没有一个外在的客观标准，找到你的位置一定变成了我心里认为我是谁，是吧？所以人一定是借着你跟上帝的关系远近，这是第一个坐标，第一个轴，然后是你跟这世界什么关系，再者就是你跟他人什么关系，对吧？是借着这些的事情横纵这个树，才来接近你的点在哪里，你是谁，你在什么位置。人是被这么确定的，你一定是要在各种的关系当中的。而如果你像刚才我说这种人躲进了自己的神学单人世界当中，在那孤芳自赏自得其乐，那么他全部的任务就变成了研究自己。你说不对，他在敬拜默想神，不是，他在默想自己对神的默想。他全部的任务是在研究自己。他们可以叫不存在主义的反面，叫不存在主义，除了我一切都不存在。这样的人很容易怎么样呢？就好像你拿个显微镜，本来是要研究微生物的，研究这个微观世界的，你那个镜头是要指向玻片的，指向什么的，他不的，他把镜头歪过来，指向镜头自己，于是你看到的是一片非常混乱的场景。放着音箱，放着麦克风，本来是为了收听外边的声音的，他不的，他把麦克风的头转过来对着自己的音箱，你听过那个声音吗？就那种正反馈，就那个噪音就忽然起来。所以这样的人在一种畸形的，用我们计算机的术语来说，这叫递归，自己引用自己，自己指向自己。在这种属灵的递归当中，或者就会陷入一种空虚混沌，或者会陷入那种疯狂。英国有个神学家埃伯特，他写小说的方式说一些事情，以前我就推荐过，我说叫平面国啊。他在那个平面国里边说到怎么跟二维世界的人讲三维世界，然后后来发现还有一维世界，一根线，最神奇的还有零维世界，就一个点，就这么一个点，那个点上面有一个人，他是零维世界的国王。然后他说，嘿，你怎么怎么样，那个人讲话都是他他他，但那个他指的都是我，因为他只有自己在他的世界中，所以他会产生一种幻觉，就是他实际听到的外边的声音，他都会认为是他自己内心的声音，他都认为是他自己说的。惟妙惟肖，这个写的，这个零维世界，这个点国里的 国王，就是在那儿自得其乐，自己独享他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无知的果实。你或我或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把他从那种自我满足当中拯救出来。这是那个小说里写的啊。所以如果说之前我说的那种微信徒，他的表现是把那个信仰不断的贬低，不断的混杂，把因信称义变成了因为某些属灵咒语称义，意思就是我祷过告，我认过信，这就算信的。他如果是这个方向哈，那么他们就的生活会非常容易变得就是麻木。我说了，他对灵魂的事是麻木的、淡漠的，会变得怯懦，会自私，会很纠结。他们的问题是虽然不信却自以为信，是这样。而这个后边说的独孤信，他们的表现是另一个方向，他们是孤僻、苦读、偏执的，戾气十足。他实际上离弃了永生神的恩典和怜悯，却在高举人的所谓圣洁。注意，尤其是他自己的所谓圣洁，非常容易自我神化这样的人。我需要指出一点啊，你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信徒，虽然这个很难，最好也不要总做这种判断，是吧？但你如果一定要这样做，我说只有一个词是最准确的。我先不说这个是什么，那我先问你，你说真信徒一定是特别喜乐吗？总是特别喜乐吗？其实不一定。一个真信徒就道德上就很完美吗？一个真信徒一定特别努力吗？一个真信徒就一定是做事情很有规则秩序吗？都不一定。但唯有一件事是一定的，就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他一定是谦卑的。无论他是浪子型的信徒，还是另外的比较保罗范的信徒，还是什么范的信徒，无论他是个什么样子，从前什么样子，之后什么样子，他一定的那个表现是谦卑的。即便他信主之后，他仍然其实横向跟别人对比，他还是很乱，还是很糟，但他至少他不会否认这个糟糕，他会承认自己是有限的罪人，他会像那个税吏一样捶着自己的胸，主啊，我都不敢向你呼求，你开始赦免我这个可怜的罪人吧。我说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谦卑，对吧？而不是产生了一种属灵的骄傲。对，相反的就是一个人如果长期总是在一种骄傲，无论那是属灵的骄傲还是一种不信的骄傲还是什么，你要知道骄傲就是魔鬼的血统，谦卑才是信徒的基因。只要呈现出那种无论什么性质的骄傲总是呈现出来，当然就是真信徒也有时候也会骄傲的，对吧？但是如果长期是那个样子的，那就一定不是信徒。而一个真信徒他一定是谦卑的，他是承认自己的有限、污秽、罪恶，需要被神拯救的。而独孤信那种人肯定不是这样。所以我说独孤信是把真信徒贬低为不信的，而微信徒是把不信的伪装成真信徒，这是两个方向的错误，对吧？再换句话说，你要在这种独孤信看来，彼得都不会得救的。你看彼得是不是公开否认过主，是不是卖过主，悔改了，悔改能好使吗？如果悔改道歉有用，要警察做什么？是不是你犯下了那么滔天罪恶，你一句悔改就完事了，下地狱。一个没有彼得的天堂，他梦想他能进去。所以我说的就是在这种人看来彼得都不得救，但是在微信徒看来那就是攻击都能上天。你很难说这两个哪个更糟糕，对不对？到底哪个更糟糕？ 不要说独孤信伤害力极大，微信徒侮辱性极强，他们都是福音和信仰的仇敌。然而真正的信心既不像微信徒说的那么浅薄，也不像那个独孤信架空的那么飘渺。西敏信条说的是非常合乎中道的，你要去看他的第14章论得救的信心。一二段我就不说了，刚才一直在重复，那是神赐的，他指向的是基督的作为，不是自己。显微镜镜头别总照自己，公放的那个喇叭麦克风总别指向音箱，对吧？不是说你不要认自己的罪，不分析警察自己，我说的是不要把你自己当成了敬拜和研究的焦点，这不至于误会的，对吧？所以第三段我要引用，真信心不是那么飘渺，也不是那么浅薄，那是什么？西敏信条14章论得救的信心第三段说，这信心是程度不同，强弱不一的，他可能屡次多方受打击被削弱，但终必得胜。他在许多人里面不断成长，直到借着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获得充足的确信。所以知与信的关系在这里又出现了，稍微要提一下，就是你的信心还不是你的确信感，你对于你信心或者对上帝的确信总会变化，连你的信心都总在变化，对吧？但若是真的信心，它就像一个生命一样，有好的时候有坏的时候，但它终究会被神保守直到那得赎的日子。得救的信心不会让人总把焦点指向自己，而是把敬拜的中心把焦点指向基督，他一定是带你仰望基督赞美上帝的。他产生的是一种，我虽然我卑微我污秽我如蛆如虫，但是上帝却提拔了我拯救了我，所以没有人能使主的爱与我隔绝或者被隔绝，谁也做不到。王一牧师说，连他这样的人都可以入党，显出党的腐败，连我这样的人都可以信主，显出主的伟大。小妖里问答呢，你看起来有点枯燥，但是当你心里如果真的纠结于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他那样合乎中道的诠释是对人的心灵魂莫大的安慰，他真的是对正常信徒的莫大安慰。什么叫正常的信徒？我的定义就是，正常的信徒就是有时候会不正常，这种就叫正常的信徒。当然你从来都不正常，那你是真的不正常，但你从来都超级正常，一点软弱没有，完全是一台不动感情莫得感情的属灵机器。哇，这个也好危险的，这接近我刚才说的内容，对吧？真正的正常信徒就是那有时候就不正常的这种信徒，就叫正常信徒。小李问答对他们的安慰是说，81问，所有真信徒都是一直确信自己目前已经蒙恩并最终得救吗？这里讲到的是知，是吧？就是你的确信感，你真的一直能够确信你是一直蒙恩得救的吗？回答是说，对于所有真信徒而言，蒙恩得救的确信并不是信心的本质。注意这句话，知不是信，虽然有关系啊，蒙恩得救的确信并不是信心的本质。以弗所书1:13说的就是这个。第二，所以在得到这一确信之前，真信徒或许要长期等候。意思就是，我并不确信我是信的，你也可能是信，对吧？第三，即使在享有之后，这一确信仍会因着心思烦乱、各样的罪、遭遇试探和暂时被弃而减弱或中断。你会确信，但你确信过之后又常常会出现，我怎么又不确信？会。第四，圣灵的同在和扶持绝不会全然离开他们，必保守他们不致陷入绝望。 所以用我的话说，真信徒也会常常陷入到矛盾混乱当中，但他不会陷入绝望，或者说他会有矛盾，各样的事情产生在心里的时候，他迷惑了，他暂时的混乱了，但他不会堕入那永恒的迷惑当中，不会入了迷惑，因为有神在带导。他会矛盾，他也会软弱，甚至于会犯罪，但是他不会堕入到那种灵魂的羞愧当中。保罗在罗马书十章的十一节，就是接着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经文，下一节，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一个真信耶稣的人，他不羞愧，用今天更流行的话说，他不尴尬的。我不管你尴不尴尬，我信主恨着信得很喜乐，我传福音就这么开心，我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你们。你总考虑人家会不会造成人家尴尬，那你就尴尬了，你是说不出来，是传不了，对吧？哎呀，这么多好几千人这个食堂里边，我怎么好意思祷告？你不就是觉得尴尬吗？以耶稣为耻吗？你要操练在主里不尴尬，让他们尴尬着。但微信徒可不是这样的，微信徒会软弱的，也会犯罪，但最终他会过渡到不觉得羞愧，他抚慰了自己那羞愧的心灵，最终选择我不羞愧，这事没错，我就这样挺好的。他会矛盾的，但是他总能自圆其说。我听说有一个为人特别好的一老大爷，别人说为人特别好，人生有两大爱好，一个是钓鱼，一个是放生，早上钓下午放。你觉得矛盾不？我觉得蛮矛盾，钓上来都活不了基本上，但是他不矛盾，我的爱好和我的信仰有什么冲突？能自圆其说，对吧？我们不要做那种早上钓鱼下午放生的人。好，那么你说这么多好像左了也不对，右了也不对，是吧？三条大路哪是中央？问这个问题。那么其中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就是说我们该怎么建立神学不正确括弧，怎么识别出来，对吧？最低程度的信心，也许你关心这个问题，什么叫做至于得救的信心，对吧？或者说最低程度的信心，就是说这个虽然可能强弱不一，但是是真的，是信的。什么是最低程度的信心呢？我想它至少有这么两个标记啊。第一个标记，保罗也讲过，信主之后的人是要来去有好行为的，因为神造我们本是为了这个，为了要叫我们行善，对吧？所以真信心是一定会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它会激发出这个方面。1905年爱因斯坦得了诺贝尔奖，让他得奖的还不是相对论，实际上是叫光电效应，大意就是说当有光照在一些金属上的时候，那个金属会受激发，发射出那个光电子。这里边有一些个算法啊，但总之大意就是说，它这个金属要真的是那种金属，这个光即便再微弱，只要达到了某一个很小的能级，一照过来，它就一定会激发出那个电子来。所以我说的意思是，人的真信心就好像这样一样，像真金一样，能够激发出那属灵的光电子来。如果发不出来，说明那不是金属，是木头照在石头上。一个属灵的光电子可能也就像一颗芥菜籽那么大，但是它会被真光，也就是神的道激发出来。他听到神的道，他是有反应的啊，被激发出来悔改相信行善有爱心。激发出来的这芥菜籽又会像一粒麦子一样落在地里，看起来死去了， 但是马上它又以全新的方式发芽生长，最后能够开出那爱心的花来，结出那善行的果来。所以说这是第一个标记，真的信心它是足以激发爱心的。第二个是足以看清道路，这还是泡沫来引用了凯勒牧师的话，他这样说，他说我们的灵城路就好像是开着车在公路上行驶，信心就像这辆车的挡风玻璃，你的焦点不能在挡风玻璃上面，你是透过玻璃看路的，对不对？你不能一直关注挡风玻璃上不干净的地方，否则你会撞车。你需要透过它看清前面的道路，世界的真相透过挡风玻璃会被汽车里的人看见。所以那我问你，这个挡风玻璃需要多干净呢？最少需要多干净呢？至少要干净到可以看到路，是不是？你大雪天出去，早晨要上班要开车，你得刮那个雪，挡风玻璃你要刮到一尘不染吗？你来得及吗？但你至少要刮到看清路吧，是吧？你的信心需要多纯洁呢？只要纯洁到能让你明白福音就可以了。因为福音的意思就是，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有多纯洁，你都不配得到神赐给你的在程度上足以使我们借以称义的信心啊。所以真信心的标记是这样子的，不是高不可攀，但也不是庸俗浅薄。在今天这经文的最后，摩西呼天唤地向以色列人做见证，意思就是天长地久，你们这些比人的生命更久的来为我做见证。我今天向他们所说的话他们记不记得？天盟海誓嘛，是吧？天盟地誓的意思。摩西呼吁他们什么？呼吁他们说，你们要拣生不拣死，选福不选祸，是吧？这样的呼吁后来约书亚也重复过。约书亚对以色列民说，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但以色列人后来选择了好的了吗？选择了神了吗？没有。耶利米书八章一到三节这样说，耶和华说，到那时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祭司的骸骨、先知的骸骨，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都从坟墓中取出来，抛散在日头、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所侍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的这些骸骨，不再收敛，不再葬埋，必在地面上成为粪土。重点就是下面一节，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民，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处，宁可拣死不拣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以色列民就是遭遇这个打击，仍然没有正面回应摩西的呼吁和见证，他们仍然拣死而不拣生。这就是历史。所以我们非常盼望的就是，那感动了摩西也能够激动保罗的灵，也同样可以加倍的感动我们、激动我们，也像摩西、像保罗这样的竭力的去做见证、竭力的去传道、勉励行善、与主同行。开头的一部分我讲大道至简，而后边我说独孤的那种，我想说的是无道不孤，我们有同路人，你也不可以独自寻求上帝，单独走这条路，你一定是要尽最大的可能竭力的彼此相爱的。真信心是会让你有爱心出来的，不是相反的东西，对吧？主所赐的福音不难，不高大上， 他是白白赐给我们的生命之水，每个口渴的人都要来喝，也都可以喝。我们自己就是被这样呼召来喝的。如今我们作为那活水的管道，我们不是活水，我们是活水的管道，也理当把这水带给别人，就是那曾经跟你我一样失丧的。所以， 愿这崇高的福音不被人贬低，愿这救人的福音不被人架空，愿我们传道不辍，使人都听着福音，使上帝得着荣耀。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时代，怎样的国家，怎样的社群， 这都是你所命定的。主啊，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和最高的指向绝不是去询问为什么你要这样做，而是主啊，我们当如何行，好来荣耀你，好来使我们自己也使他人得救，使他们可以同样荣耀你，尊你的名为圣。主，我们就求你的道在我们心中显明它的功效。 我们恳求你的圣灵不断光照洁净提醒，并且为我们代求，使我们在常常也必会陷入的软弱当中，不至于跌倒犯罪，不至于长久沉沦，乃是被你亲自搀拉起来。因为你是彼得和王明道的神，你也同样是我们的神，你使他们可以破碎更新，你也同样使我们跌倒站起。 主啊，更求你使我们不至于变成属灵的法利赛人，不至于变成那样的新一代的哥里派，不至于变成那种常常喜欢论断人却常常喜欢自我欣赏的人。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圣洁唯独被你判定，使我们所要向人所做的唯独是那公义和爱心。主啊，愿你怜悯我们，使我们真的可以将你这真正的道 向人传扬，使我们用我们的全部生命、全部的精力、全部的意志、全部的情感，来将你的道带给每一个人听，好让他们那真正口渴的人可以得着这生命的活水。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来。